他是首生的，
他是教会全体之首，
他是原始，
他是从死里复生的。
基督是宇宙和教会的元首，让我们透过哥罗西书在基督里追求属灵的成长。哥罗西书研读。
首先呢，请你打开哥罗西书第四章，我将第三节和最后一节读给你听。四章三节说，也要为我祷告，求神给我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然后四章的最后一节是八节，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在刚才我们看到的两节经文里面都提到保罗被捆锁，保罗被捆锁。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呢，看保罗所写的书信呢，其中一个分类呢，就是监狱书信。有一组圣经呢被称为监狱书信，是因为从经文的内容里面我们知道它是在监牢里写的。以哥罗西书的情况呢，就是刚才所看到的四章的三节还有四章的最后一节。其实今天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时候呢，首先要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哥罗西书在新约圣经，尤其是保罗书信里面的位置。我们知道整本的新约圣经呢，分几个主要的部分，首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从马太福音到约翰福音，讲耶稣基督的生平。然后是使徒行传，从使徒行传以后呢，都是书信。那这些书信呢，从圣经里面看，根据使徒行传的历史，我们能够找到他们的位置。在使徒行传里头，11章一直到15章，那是安提阿教会建立，外邦教会建立以后呢，要宣教执堂。使徒行传13章，安提阿教会就将保罗跟巴拿巴作为宣教士差出去，就开始到各地建立教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也就是使徒行传11到15章里面呢，要两封信列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那就是雅各书和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保罗所写的，所以一般我们说新约的书信里面呢，加拉太书是保罗书信的最早所写成的。在教会历史的进展当中，从使徒行传看呢，15章以后一直到21章，也就是保罗的三次旅行宣教的记录，15到21章呢，在这段期间，使徒保罗又写了几封信呢，被列入新约圣经里面，包括了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哥林多前书、后书以及罗马书。在使徒行传的发展历史发展里面，最后一部分呢，就是21章到28章。在使徒行传21章到28章，就是保罗被抓，然后呢要往意大利罗马的这个遥远的旅途。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要四封书信，这四封书信呢被称为是监狱书信，也就是包括了刚才的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立比书以及腓利门书，这是监狱书信。那哥罗西书是在这一漫长的过程当中什么时候写的呢？研究圣经的人提示我们，很容易推测，保罗坐监虽然很多次，这是根据哥林多后书11章23节我们知道他多次的坐牢，但是最主要的坐牢的时间呢，是在该撒利亚。该撒利亚呢，你可以参考使徒行传23章31节一直到26章32节， 《使徒行传》23-26这期间呢，讲的就是保罗在巴勒斯坦地，当时很大的罗马式的港口，大城市该萨利亚，在那里坐牢两年。另外一个时期呢，就是28章《使徒行传》28章，我们看到保罗到了罗马以后，过着的是监禁的生活，属于一种监牢的生活。那另外呢，我们又知道保罗在以弗所也坐过牢。以弗所大约在公元52年到55年之间，跟着该萨利亚呢，大约是公元57到59年之间，最后是到了罗马60年到62年之间这两年。那么这三段时间里面呢，一般解经家都告诉我们，比较合理的推测，哥罗西书是在三段坐牢的时间的最后一段，就是在罗马，因此是大约60年以后所写的。这样呢，根据哥罗西书4章3节和最后一节讲到的捆锁，它是属于监牢的属性，而且它的年份基本上我们就知道了。而地点呢，可以推测说是在罗马的监禁的状态当中所写的，也可能罗马是首都，而且当时呢，罗马帝国也有相当的一些文明，那么可能不是非常的有肉体上的辛苦，那这个我们不知道。不过基本呢，我们对年份，对于他的这个写哥罗西书的这个情况，我们有了一个基本的掌握。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问哥罗西书这封信呢是怎么写的，也就是哥罗西书是怎么产生的。你看我们写圣经的人呢，他都是有原因的，他不会是在一种真空的状态底下突然间有感动，我要写一封信给一个地方的弟兄姐妹跟信徒，不会的。他一定是在历史当中一个现实的处境里头，有特殊的情况，有需要写信，所以呢才写的。而哥罗西书是怎样产生的呢？这是今天我们要交代的重要的课题。首先我鼓励你跟我一块看哥罗西书2章。在哥罗西书2章里面呢，3节跟4节有这样的记载，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们暂时先读这两节。今天这段时间呢，我们主要看哥罗西书2章，等一下我再读几节经文呢，都是2章里面的经文。这些经文呢，都能够帮助我们读圣经跟研读圣经研究圣经的人呢，看出保罗为什么写哥罗西书。首先刚才看到保罗介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说一切的智慧和知识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看2章3节不同的翻译啊，那我常说我们看圣经呢，除了我们这个传统的和合本圣经，我们用了大约有100年的这个和合本圣经之外呢，现在有好多不同的中文的好的圣经翻译的译本。早前的新译本，也就是1970年代翻译的新译本，还有呢吕振中译本，网上也能够看到的吕振中译本，再就是思高译本。那么近代这10年20年呢，有普及版、新普及版，而和合本，我们传统的和合本呢，也有修订版的和合本圣经。如果听众朋友你有亲戚朋友到海外旅游的话呢，无论是到香港、新加坡或者台湾，甚至到北美各地呢，找书店或者找基督教的书店呢，买这些圣经译本。能够上网，当然网上也有其中主要的， 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看英文圣经，这样能够帮助我们对圣经经文不明白的词汇呢有一个对照，这个对照呢就能够免除一些不必要的偏差。这是读圣经最基本的，就是要有圣经，而且是不同翻译的圣经。好了，刚才讲到这个二章三节呢，思高译本呢，它的翻译就是这样的，在它里面蕴藏着智慧与知识的一切宝藏，将宝藏两个字写了出来。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圣经所讲的，就是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哪里呢？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三节跟四节这两节经文其实就是哥罗西书主题里面的重要部分。他这样讲呢，要预防一件事情，当你听出保罗说要预防免得他们有什么危险的时候呢，其实表示哥罗西教会的情况呢有这些可能性了，那就是第四节所说的，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他们有没有受迷惑呢？我们接着来看下面的经文就比较容易明白了。二章八节，保罗又说了，你们要谨慎。好了，谨慎什么呢？他说，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又来了，照着基督是刚才二章三节所提醒我们的，因为三节之前呢，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那么这位基督他是怎样的呢？我刚才解释的第三节讲的就是这个。现在第八节说呢，有人用他们自己的理学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那么不照着基督，那些人对于哥罗西的信徒是照着什么呢？我们留意第八节后半句，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有很多要解释的部分，不过很简单的就是他的理学，你参考英文圣经跟其他的译本知道，就是他的哲学，他的思想，还有呢虚空的妄言，就是没有什么内容的。那他照着是什么呢？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首先在这里提出来，世上的小学是翻译，讲到小学呢不是相对中学、大学、高中、小学的小学。小学呢有不同的翻译了，我尝试把各种译本呢能够搜集的跟你讲一讲。当代圣经翻译作肤浅的学说，世上的小学也可以翻译成肤浅的学说。另外新普及本有一个注释，新普及本翻译的注解呢说世界的宗教规范，思高译本呢翻译作世俗的原理。前面我提了吕振中译本，因为吕振中的译本特色呢，他不按照中文的文字优美去翻译，他照着圣经原来的意思中语原文来翻译，所以听起来呢是比较不顺畅，但是他是要掌握其中的原意的特色。所以吕振中译本将世上的小学翻译成世界所信的心智之灵。心智之灵是什么呢？就是天上的星星啊之间呢那种有灵的感觉。还是不太明白不要紧，再看新普及版圣经怎么翻译。新普及版圣经说这世界的灵界势力。那么我们简单综合一下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啊，刚才人间的遗传没有解释，因为比较容易明白，就是当时呢犹太人有很多传统，也可能有一些外邦的或者是异端的或者是不合乎神心意的一些遗传传统。那么综合下来呢，世上的小学基本呢它指的就是世界的基本 或初阶的原则跟教导，就是很初步的一些小东西，初步的一些知识，不要被这些东西呢掳去。换句话讲，哥罗西书二章八节提醒我们，当时哥罗西教会在信仰的教导里面有了危险，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异端了。但是在正统建立以后，他们的异端是怎样的异端呢？圣经没有讲，但是根据第二章很多的问题，保罗所暗示的他们的危险，不要他们去做的这些事情呢，我们就知道他们的错误在哪里。好了，另外再举出两节经文来做例子。二章二十三节，二章的最后一节，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很多听众朋友都会遇上这样的问题。二十三节说，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那规条在哪里呢？就是前面十六节到二十二节，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去查考。接着二十三节后面说，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这里我们有几个表达，但是我们掌握其中一两个，自表谦卑，然后苦待己身。苦待己身是什么意思？我直接引述新约教授冯应坤博士他的解释，他说，这不限于禁止嫁娶、禁戒食物。那禁戒食物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三节也有这样的问题。冯教授说，也可包括任何足以赢得一般人眼中的圣人美誉的行为，就是把有些人看作特别神圣的，例如什么呢？不眠不休，不睡觉不休息的。有没有一些人通宵祷告，常常做主工，你会觉得这些人特别爱主，特别有能力呢？还包括拒绝享受生活上的舒适，甚至鞭笞自己的身体。所以呢，苦待己身就是用禁欲使身体受苦的方式来叫别人觉得你跟神特别亲近。这些规条使人有智慧的名，是外表的，用自己的意思去敬拜，自己表现的谦卑，苦待自己的身体，这个是当时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错误。再多举一个例子，十八节，二章十八节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就夺去你们的奖赏，这等人拘泥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这里再一次看，有敬拜天使，也就是敬拜灵体啊，这是一种神秘主义。这样的人呢，常常认为这一种知识只有他们自己有的，是封闭的，是神秘的，这种能力呢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这是神秘的经验。而这神秘的经验呢，其实是不合乎圣经的。在我们当中也常有人觉得神的一些感动，神的一些话语只是一小群的人自己知道的，不能公开的，是封闭的，是神秘的，是更美好的。有没有？有。这样的错误呢，正是在哥罗西书里面，哥罗西教会他们所面对的情况。那么这一段呢，我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保罗提醒他们，哥罗西的信徒，你们不要因着那些错误的教导不持定耶稣基督做元首，自己用自己的方法来表达自己是谦卑的，包括了敬拜灵体天使，即便是真的天使也是错误的，而且用很多严格的规条，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二章十六节跟二十一节所讲的，还有苦待自己的身体，应该享受的，对身体健康有益的，也故意不做，对不对？ 二章二十三节所说的，用这些听起来像是属灵的方法去加添自己灵命的养分，而忘记的是耶稣基督他的丰富。因此保罗要提醒哥罗西的信徒，积蓄的一切的智慧跟知识其实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主耶稣基督已经够了。这是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我鼓励弟兄姊妹读哥罗西书的时候从第二章着手，是因着这样的问题保罗写了哥罗西书。